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首先我们来向你请安了。
是的，请安的这个概念呢真的是很广泛啊，其中呢沙韵就盼望你啊能够真的是听到我们的请安的时候能够会心的一笑。说到这个一笑呢，我这个手机啊在我的手机套上啊，就是背后了，我贴了一个那种可以粘贴的小笑脸。我当我自己情绪低落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把我手机一翻过来，我就可以看到那个笑脸对着我笑。那这时候呢，我真的是啊，觉得是人应该开开心心的啊，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够解决，所以呢，我就会很开心的过每一天。说到这个开心的这个图标啊，我不知道大家经不经常上网啊？那网上面呢，它也有一些的图标，对吧？跟你沟通，比如说开心有个小笑脸，对吧？那其中的一个小脸呢，那个图标让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傲慢。它在傲慢的那个图标有个特点呢，你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就嘴角一撇。这个眼睛向上一翻，
其实对，在人的那个表情里面呢，就表现出不同的一些现象，在人的这个表情的里面，其实很丰富的啊。那么最近我看了一个电影，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国内的翻译啊，英文呢就是 Inside Out。就是反转老朋友啊，这么一部电影就讲到人的喜怒哀乐啊，五个情绪啊，其实每一个情绪呢都有不同的一些表现。那其中呢有一个很积极乐观的，总是说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呢有一个说总是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有一个总是发火，总是发火的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的这个里面的情绪里面呢啊，其实也有刚才你所讲的这个傲慢啊，这个傲慢呢，其实可以说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啊，在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啊，我知道，我比你懂，其实这是我们很容易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我们是很有经验的时候啊，觉得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个呢就是一种傲慢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当我们有这种表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去改变自己，不要总是说自己是了不起的，而是说能够以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态度来去面对人的。
对对对，我同意。那其实呢，骄傲也好，傲慢也好，真的是有两方面，一个呢就是比较贬义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有积极的一面啊。比如说我当我看到我们的这个阅兵这个阵势的时候，我真的是以我们国家这种的繁荣昌盛，我非常感到骄傲。我觉得这时候的骄傲呢就是非常一个正面的一个情绪啊。那说到傲慢呢，其实呢如果你当你开玩笑跟朋友用手机电脑发送这个傲慢的小图标的时候呢，就表明你有什么了不起，怎么，也许是一种幽默的表达，这也是一个正面的表达。所以啊，多斯提，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情绪，你有什么样的情绪，我都希望呢你用一个正面的方法来表达出来。那依然是有拜热卡提还有就是正义之路这两个栏目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播出。我今天呢在拜热卡提当中啊，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傲慢骄傲的问题。
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礼物，传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使命，让我们知感听主言，更蒙主恩情。
亲爱的多斯提，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主的话语，来自于宰布尔箴言13:10，经文说到，傲慢只能引起争端，接受劝告的却有智慧。 今天我们读到的希腊文词汇是傲慢，傲慢的意思也有骄傲的意思。我们可以看见，傲慢不但令人犯罪堕落，这种的傲慢的态度让人变得目中无人，彼此之间就会引起争端。箴言十三章十节的经文虽然的短，但寓意真的是非常的深远。当中说到，傲慢是争吵的重要成分，因为它使人变得不顺服，觉得自己非常的好，把自己看得很大，所以彼此各不相让，甚至无视对方的看法和意见，会各持己见，认为自己的建议和方法才是最好的，怎样都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去接纳别人的不同。不知不觉，傲慢就成为传扬佳音和建立关系的拦阻。我们要彼此尊重，并且能够让我们以宽广的心胸来聆听别人的劝勉，这才是智慧人的表现。我们应该求主致死我们的傲慢和骄傲，放下我们的自意，给我们换上关怀和尊重的心。我们不要争吵，只要劝勉；我们不要自意，只要降卑。多斯提，你有没有和人争吵的经历呢？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省呢？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先知是主的代言人， 他们代表主告诉我们，通向诚义的道路该怎么走。让我们透过先知的言论，一起追寻正义之路。
Assalamu alaikum， 亲爱的多斯提，愿你们平安。我奉真主的名向你们问安。真主愿意每一个人明白和相信他已坚立的真理，并且与他永远同享真正的瑞兹给。今天我们继续解答听众的问题，而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我们不敢靠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知识来解答问题，我们只是倚靠主的话。主已经将这些答案在圣书中给了我们。尹之乐这样说：主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因沙安娜，我曾经在正义之路中提过了，邪恶的事不会从主而来的。有人呢表示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他们呢相信主创造好东西之前呢做了坏的东西。多斯提，让我在尹之乐里头的看到一个反问句，我想拿来呢回答刚才的问题。尹之乐有一句是这样说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们知道呢，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个水泉或者是一个井不能流出淡水和咸水，主呢也不是善与恶的相同的源头，因为主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多斯提，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主试探，因为主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真主的一位先知哈巴谷就曾经这样写过：我的主，你不是从根骨而有吗？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因此，若主不能容忍邪恶的事，我们不应该相信他创造邪恶的事情了。真主创造天仙赛伊陀乃，但是赛伊陀乃反叛了真主，最后堕落成为以普里斯。主创造阿丹，但阿丹选择不顺服主，结果成了罪人。主的话教训我们，从以普里斯和不义之人的心呢，才是这个的邪恶的来源。而主还有主的话语呢，都是美善的来源。另外有人问，真主如果是圣洁和蛮有怜悯的，那么为什么他对世界的争吵还有征战杀戮邪恶等等他袖手旁观呢？他不能做一些事情来帮助那些在忧患当中的人们吗？那我们同意主呢蛮有怜悯，这是对的，应当做一些事来帮助忧患中的人，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他已经这样行了。他派遣公义的麦西哈尔撒成为古尔巴尼， 使人借着尔撒麦西哈罪孽可以得到真主的赦宥，以致人可以和真主恢复关系。所以呢，在人真正与自己和好之前呢，首先是要相信真主派遣来的尔撒是我们的救主，并且降服于他。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一切的事情都看我们怎样回应主。我们一定要用主已经提供的补救的方法的。罗斯提，请你记住，主将会审判这个世界的恶，尔撒麦西哈会在末日回来审判那些拒绝还有呢不降服真理的人。尔撒击败所有主的仇敌之后，他就会更新整个创造，然后以后再没有咒诅，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三个问题。有人问，有些事情呢困扰着我，我时常的相信如果我犯罪，那些罪会影响我，但不会影响我的儿女，因为他们没有犯罪。然而你就说我们的始祖在乐园犯的罪呢，会扩散到他所有的子孙，还有呢，主必定要惩罚他们，怎么会是这样的呢？那多斯提，有智者这样说，瘟疫是会蔓延的，跳跃的羚羊不会生出挖洞的后裔，这是真的，那我们都同意。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你在家里养育他，那么他或好或坏的个性呢，都会像自己的父母，他说话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思想方面、做事方面都会像他的父母的。在我们当中，谁可以说我们没有一次离开过主公义的命令呢？我们都有罪的，我们出生就有不服从主命令的这样的天性。那到底我们从哪里得到这种不服从主的天性呢？就是从阿丹而来的。阿丹的罪就像一个可怕的疾病，已经扩散到我们身上，不论我们自己喜欢与否，事情就是这样的。这正是主的话所宣告的，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虽然这样，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主的话又说，因阿丹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尔撒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好，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陶拉特和隐之乐。简单来说，先知在陶拉特所写的一切呢，是在麦西哈尔撒降生之前所写的，而在隐之乐所写的一切呢，是在麦西哈尔撒降生之后而写的。真主的先知写在陶拉特的信息呢，就是主将会派遣麦西哈尔撒来，而新约的信息呢，就是主已经派遣了麦西哈尔撒来到，正如他借先知所应许的。我们知感主，从陶拉特和隐之乐里，我们看到主在很久之前所应许的，他已经完成了。主很早之前已经使用先知借着塔拉特、宰布尔告诉了我们，他会派遣古尔巴尼尔撒来施行拯救。很多人说人不能知道他会到天堂或者到火狱去，只有主知道。但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我们信主的今天归真呢，我就会到天堂，那你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样大胆的一个宣告呢？ 对于刚才提出的问题呢，我又想尝试用另一个问题加以回答。这个问题是，主会食言吗？主坚守他所说的话吗？主的话这样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要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主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主亲自说，你能够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是谁呢？可以说没有人能知道他将会在哪里度过永生的。那是的，亲爱的多西提，你可以知道归真之后到哪里去吗？可以的。问题是，你是否真的已经相信了尔撒还有他完美的祭呢？又或者你是继续相信自己的善行呢？只有那些相信尔撒的人可以诚实地说，我知道我有永生。有听众朋友问，尔撒宣告保惠师会在他之后来到，尔撒所指的是谁呢？保惠师这个词语呢，希腊文就解释作训慰师，教训的训，安慰的慰，训慰师，还有就是帮助者、辩护者，也可以解作主的灵。在主尔撒返回天上之前呢，他应许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因此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耶哈雅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尔撒说，保惠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灵，是主的灵，没有人能够看见他。尔撒告诉他的门徒，他返回天上之后呢，主会派遣主的灵来住在他们心中。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就曾经读过，尔撒所预言的事准确的在五旬节那天发生，时间呢就是在尔撒升天后十天。简而言之，保惠师是主的灵，他来住在凡接受福音的人的心中。如果你真心相信，那么主的灵会洁净并且更新你的心，赐你印记做主的儿女，并且使你永远在主的圣言前有份。这就是经文所宣告的，尹之乐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尔撒，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主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对我们相信的人，主的灵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教师等等。他为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我们简直不能计算。主的灵可以在祷告方面帮助我们，背诵一个祷告，向主诚心祷告，那两者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就像经文所记载的，况且我们的软弱有主的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主的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有真正相信主尔撒福音的人，有这位从天上来的客人，就是主的灵住在他们里面。尹之乐说，人若没有尔撒的灵，就不是属尔撒的。 今天我们要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从你的教导，我知道如果我接受尔撒作为我的救主，我会到乐园那里去。这是否说我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而生活行恶？当我归真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到乐园去呢？有怎样的教导呢？在引之乐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经文这样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麦西阿尔撒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的信息，以及他从坟墓的复活，是主公义的计划拯救罪人，不单脱离罪的刑罚，并且脱离罪的权势。如果你以真诚的信心接受这个好消息，主的话教导你，在你相信的那一刻，主会在你里面完成两件事。第一，主会因尔撒的名赦免你的罪，正如他已经应许的。第二，主会借着他的灵的能力更新你的心，然后你会开始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因为主已经把他圣洁的性情放在你里面。因此经文这样说，若有人在尔撒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当有人真心跟随尔撒，他会不再行恶，因为主已经把主的灵放在他里面。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主的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今天正义之路的时间已经到了，在下次的节目里，我们会深入地探索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愿主祝福你，给你宽的睿智，给过每天的生活。
每日经文选读，因为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
亲爱的多斯蒂，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蒂而设的广播节目。我们希望呢，对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又或者你有信仰的疑难，都可以以一些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的。
对，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你可以写信直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再有就是通过手机短信来跟我们分享1322996612 1322996612，注明恩典两个字。
是的，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多斯蒂，我们明天再见啦。
再见。